我觉得搬家它其实也是一个和过去告别的过程。
你看着这个书现在是3000册，第一次搬家的时候大概是1500册，第二次搬家的时候是3000册。
那其实在这个搬家的这个节点，这个问题就会一下被放大。
等于我觉得是把你的一个情感寄托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告别，你有期许。
你现在收听的是爱与星球，爱与星球是一个关注内心成长的线上社区，让每一个生命在爱之中得到绽放。关注同名公众号，阅读星球小伙伴的生命故事，了解入群方式和我们的活动信息。我们期待在星球上与你相遇。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与星球的播客。我是这期播客的主持人 Shawn。 这期播客呢，我们邀请到星球三位小伙伴，爱与星球的烹饪学家乐之乐乐，以及这个爱与星球的植物学家桃子姐，还有爱与星球的心理学家 Sophie。 对，这都是我心目中的哈，请三位伙伴自我介绍一下吧。首先请乐乐开始。
谢谢上的介绍，我太喜欢这个介绍了，我第一次听别人这么介绍我。可以，你给我想一个以后很好的介绍我自己这样一个 title。 对，大家好，我是乐乐，然后很高兴今天来到上的主理的这一期的播客。
OK， 然后桃子姐。
我喜欢植物还蛮久的，就每天会琢磨一点，也有个至少也有10年了吧，我觉得。然后由于种种原因呢，就是我搬家的经验很丰富，因为来天津之后已经搬过2次家了。就是你看着这个书现在是3000册，第一次搬家的时候大概是1500册，第二次搬家的时候是3000册，大概就这。
OK，
好，
然后我们请 Sophie 自我介绍一下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Sophie。心理学家这个称呼真的是不敢当不敢当哦。但是我可以把自己称为一个心理学爱好者，然后目前也是一个玄学爱好者，然后呢也打算搞一些研究一些玄学的事情。非常开心今天可以来到做客爱与星球的播客，然后呢跟乐之帅还有桃子姐一起聊一聊关于搬家的经历。谢谢大家。
好的，再次欢迎三位哈。我说一下这个我们录这期播客的缘起吧，是因为大概2周之前嘛，然后在爱与星球的社群里这个掀起了一番关于搬家话题的讨论，有许多伙伴都是受困于这个搬家这件事情，就是各有各的烦恼吧，有的觉得东西特别多，有的人觉得这个很焦虑，然后有些人觉得是这个是自己一个漂泊的状态，有点感觉不稳定等等，各有各的心情。更多的我看到的呢，还是大家对于搬家这件事情的恐惧。所以我们在群里也展开了一番讨论，就想到我们今天这个播客的一个主题，就是说当我们在恐惧搬家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到底是在恐惧什么。然后也看到三位都是有丰富的搬家经历的伙伴，所以就邀请三位来我们一起聊一聊搬家这件事。我们先从这个各位这个比较跟搬家这个比较连接比较深的这件事情说起吧。我先抛砖引玉哈，就是我为什么想聊这件事情呢，是因为我马上可能还有1个月多的时间我也准备要搬家了，那所以我也有恐惧和焦虑的心情在里边，也想找一些比较方便的搬家方法，或者是比较高效的这个搬家方法等等，所以这是我想来跟大家聊聊这件事情的一个初衷和原因。
我觉得上升的特别好。那天在群里面发生了这个搬家的这个讨论之后，我也是惊异于所有人都对搬家有一些话可说，然后对，我们可以随便请Sophie 或者谁先开始，可以说一说。
对，或者我们可以先说一下就最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搬家经历。
好啊，我可以先说因为我过去两年就是零零散散搬了可能有6次家，虽然每一次都不是说是把所有东西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但是零零散散就是搬了有6次家。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就是我毕业那一天，就是我去年硕士毕业，然后呢要把学校宿舍清空，然后呢要把我所有东西搬到一个地方，也意味着我那个学生时代的结束。因为我当时叫的是货拉拉嘛，然后把所有的东西放在货拉拉上，然后我就坐在那个车的副驾，然后那是一个晚上。然后呢因为我们研究生是读了3年嘛，我就觉得哇塞，这是我3年竟然有这么一车的东西，然后要去下一个地方，而且那是一个雨夜，就是下着雨。然后那时候我收拾完宿舍大概有9点多快10点的样子，然后就是从成都的南边开到一个更南的地方，然后就觉得哇塞，我要永远告别了我的学校了。因为我跟我的学校也有一些不太好的回忆，我就知道我以后可能很少会回到这里了。然后我就载着我的全部家当就是离开了那个学校，然后后来晚上又去成都撸了一个串串，就是我现在有点难以形容，对，但是是有很多很多复杂的心情在里面的。
嗯，
我觉得我特别可以理解 Sophie 在搬家的时候，因为尤其是从学校搬走心情很不一样，其实是你换了一种，就是人生的新篇章。
对对对，
我记得我当时搬家最深刻的也是在学校的这个期间，我是来美国这边念的研究生嘛，然后美国的房子都很贵，美国纽约这边的房子，尤其在曼哈顿岛上的话，我们学校旁边周围的这个房价基本上是在每个月，你如果一个人住的话，住一间一室一厅的话，它在4000美金左右，是这个价格，很贵很贵。我们留学生基本上是住不起一室一厅的，所以我们就基本上是几个人一块拼凑着，然后比如说租一个2室2厅的大一点的这个公寓，然后我们3个人住，有一个人把客厅隔成了一个就是他自己的那个卧室，他就利用这个客厅的空间。所以你如果进到这个学校周围的这个留学生的公寓的话，你就会觉得哇，就是每个都是隔隔间间的，然后每个人只有自己那一方小天地。我就是在那一年左右的时间我搬了3次家。为什么搬了3次家呢？是因为就是你如果找那个二手的，就比如说大家念完书然后就回国了，然后他可能这个租期还有那么3-4个月到期，然后他就是转手，然后他就会比他租的时候要那个价格要低一点。所以我就去就有很多群里面去找这种就是还剩个3-4个月，但是他是一手房东，他是转租出去的这个信息。然后我记得我当时只有2个行李箱，是我全部的家当，我没有什么书，然后也没有什么名贵的东西，就是几件衣服，也就是2双鞋左右，就放在那2个行李箱里面。我就像个小蚂蚁一样，就是每隔个3-4个月我要去搬一次家。就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哇天哪，我什么时候才能有个家，或者说我什么时候才能像，就我就觉得我像个小种子一样，这个小种子一直被人拎到这里拎到那里，但是它一直不能深深的扎根在土壤里面，也没有人给它浇水。对，我就很期待有一天这个小种子被播进土壤里面，然后它生根发芽那样。那可能是我人生当中搬家搬的最多的一年。
桃子姐呢？桃子姐关于搬家有什么比较？
我就是应该说最后一次比较大规模的搬，就是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吧，应该是在2016年4月份，大概是。其实本来没有特别急，就是但是我原来住那个房子卖掉了，然后那家他把他自己的房子也卖掉了嘛，他那个交接的时间可能后来不知道怎么提前了，反正他就一直催我，就有点着急。因为就你看光这3000本书，其实那个书当时基本上打包好了，可能就是收拾一些东西吧，那个东西收拾起来比较慢一点。反正最后就怎么说呢，反正就这个事儿吧，就比预期的要稍微慌一点。不过最后倒反正也还好吧，因为那会儿我不上班嘛，那会儿就每天收拾东西，就每天从早到晚收拾东西，这种状态大概也搞了有个10天左右吧，我觉得。但是搬过来以后还好，因为我们搬过来那天呢，我们当时 就是有自己有几个学生嘛，我们拆箱子那天吧，我们找了六个学生，就是其实主要是拆这三千本书的箱子，书大概也有个应该有个至少有50箱左右，我感觉。
天哪！
因为这个书你不可能那个装特别大的箱子，就是你最多也就是比如说装水果的那种箱子，或者就是装方便面那种箱子，因为你大了以后，你就把它翻过来打包，你都翻不过来的。包括拆也是幸亏有六个学生来了嘛。其实我们家搬家就是我觉得这个就老师们搬家吧，就那个搬家公司其实他特别烦你，因为你这个书特别重啊，然后他其实不如那个像人家里哪怕东西多人家也好搬，这个书他一次背不了几箱的。其实我还想说，我还有一个同事他们家有20000册书。
天哪，那真是博物馆了。不是图书馆了。
不，他是那个图书馆学的长江学者，就人真的是搞图书馆学的。他找搬家公司的时候他说，我家别的东西不太多，我家就书比较多，那搬家公司可能也就预期不太够是吧。他肯定想书你多能多多少，其实像我们家这3000本已经很多了是吧。就他去了可能当时就想哭，然后他说这不行，说你得给我加钱。
他谦虚了，不是有点多，是非常多。
对，然后他就说他就说加钱吧，他那个可能后来就加了2-3千块钱，因为他是20000册书嘛。然后他更搞笑的是什么，然后他觉得人家给他搬的还挺好，他说回头我就告诉别人说你们家搬的特别好，那搬家公司说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说你们大学老师最烦。说你哪怕说你家有几个钢琴嘛，我都没有这么愁。说你说你们家这么多书，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我搬得好。
哦，明白了明白了，原来搬家公司最害怕的职业就是大学老师。
对对对，因为我们这个同事他住的那个小区，就是那个小区住着我们好多同事嘛，就都住那个小区里头，所以人家说以后再有你们这小区的人，我们都得防着一点。
明白。我感觉刚才像Sophie 和乐乐可能是在读书期间的这个搬家的一个案例啊，然后像桃子姐是这个工作多年成家之后的一个这个家庭的一个搬家，可能多多少少有些不同。我不是哎，不知道 Sophie 你的东西多不多呀？当时像乐乐就只有2个箱子。
哦，我东西也挺多的，虽然我没有桃子姐那么多书，但是我也有大概20-30本书，就是书是最重的，而且放到箱子里那个箱子特别容易被拖烂。对，一般这个箱子哎，就是上面垮了，然后这个就非常麻烦。其实衣服什么的都还是好办。
我记得我毕业那个时候就是把书基本能卖的都卖掉了，就是我也是觉得书太重了。知识是无价的，但是书是有价的。
嗯，
其实就是我刚刚听桃子姐在说的时候，我也挺好奇，就是说桃子姐有这么多书，但她在搬家时候没有考虑就是有一些不要有一些要。就是我个人的经历来讲的话，就是每本书我其实都想搬回去，有一些就是拆了封没看完，有一些是想再看一遍，就感觉这个书是也是自己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得把它带着，虽然它很重。
这个其实当时也抛弃了一些，但抛弃的比较有限，因为我们家这个书主要都是专业书，就那种学术书吧，它因为一般印数都比较少，一般就3000册，就是说你比如说它今年出版了，你今年能买到，明年还能买到，你后年就买不到了。你要是买不到的话，你再想用就比较难，所以就没什么可扔的。那要扔的最多说就是说比如小说呀或者什么的，但这种书家里基本上也非常少，就没有什么可扔了，扔可能扔了有个180本，最多也就这样，我觉得。
哇，扔了180本。扔了个图书馆。
把书扔掉，就是其实也是，就是说我们在搬家过程当中总会扔一些东西的。大家怎么看在搬家这个应该叫一个断舍离的过程吧？就会不会有一些东西舍不得呀，或者是？
就是我觉得搬家，它其实也是一个和过去告别的过程。就是因为你搬家，你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到箱子里，然后你要整理这件衣服要不要，或者是这个东西我还有没有必要留着。就可能有一些东西 你搬家的时候才会发现你还有这么一个东西，然后你平时都不会用到，可能这种东西就会舍掉。还有一些东西就是无论如何都要带着的。
对，刚刚说的这个搬了三次家是我上学的时候，然后我是今年年初又搬了一次家。这次搬家呢是我结婚之后，结婚了两年，然后我跟阿蔡可能住在一起快三年的时间，我们从一个小的家，一室一厅的一个小家搬出来了纽约，就是我们现在住在新泽西。就搬家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到，因为我可能才住了两三年的时间，我之前只有两个行李箱然后我们两个搬出来了一车东西，那搬家师傅说你们两个人啊，你一间这么小的房子竟然搬出来了一车的东西，就感觉有很多东西是你是舍不得的。比如说我就一本书都没有扔，但是阿泰把他自己的所有书都留在那边了。他搬家之前他发了一个朋友圈说这是我书架上的书，谁想来拿谁就来拿，我免费送。对，结果没送出去的他也没有拿回来。他是对书是这样的一个态度，他说我想明白了，我其他东西都可以带着，但是书我想明白了，我这么多年了我也没有看它，我可能就是真的就不会看了。
嗯嗯。
但是我跟他的态度截然相反，我说这是我买回来的书，我现在没看，我一定这辈子什么时候要把它看完了，这是我的尊严，还有没拆封的呢，我肯定一定要把它看完。对，然后我就把我所有的书一本都没有剩的全部搬来了新家，然后现在这个所有的书架上面都只有我的书，一本阿泰的书都没有。然后就很尴尬，阿泰说我看倒看看一看你这个你会不会碰这个书架，但是我有时候只是碰一碰这个书架看一看这个书，但是很少时间会把这个书整个都翻了。然后衣服呢，我发现我穿的衣服基本上差不多常穿的都是我买的那么五六年以上的衣服，我会经常穿这些衣服，其他的一些新买的可能当时挺喜欢的，买回来家就觉得你好像也不合适我，我好像又没有衣服穿了，我只能穿我五六年前的那些我经常穿的衣服。所以搬家的时候扔了很多就是当时买的很喜欢但是一穿不太合身，一穿总是觉得有哪里不对的那些衣服，那些衣服是没有任何留恋的，就觉得可以放掉。我觉得是对于衣服和书的断舍离，可能是搬家两个就是在搬家进行当中对我最纠结的两件事。对，然后想问问尚啊，然后你说了这么多关于自己之后要搬家的这个焦虑，你是之前搬过家然后留下了一些什么不好的印象吗？
也不是，就是我确实是搬过几次，像我过去这五年我应该有搬过我记不太清，应该也有四五次，但是其实我的东西还好，因为我就是很果断的就能把它们都扔掉，然后可能男生本身衣服这些也比较少，其实之前那几次搬家就还好，但是现在我跟我女朋友住一起嘛，现在的东西就变得多了起来。然后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房子呢，就是我们租它的时候它是一个空房子，然后所有的家具啊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自己买的，然后就一下东西就变得多了起来，所以后面要搬家的话就一下变得比较头疼了。之前我都可以扔，但是现在我觉得有好多东西都有点舍不得扔了，就是对，一下就是被这个感觉被外物困住的那种感觉有一点。因为以前我可能自己扔一扔然后收拾最多不超过两个行李箱就可以走了，但现在好像这个就是让我焦虑的一个点，为外物所累的点。而且刚才说到书啊，就是这一点我还挺有感触的，因为我就是可能会有潜在的搬家的一个动作，所以我就一直不太敢买书，我就怕搬家的时候特别沉，而且我又不太爱看电子书，所以就导致我很多想看的书我就迟迟没有看，就是躺在我的那个购物车里，有时候挺苦恼的。
听起来好像你在为了之后的一件事情为它做打算而舍弃了一些你现在的这种享受。
对，这个也是让我焦虑的一个点。比如说我们出去玩的时候看到什么东西想买，但它可能比较大，我们就想算了，这个搬家的时候还要带着，这个不好没意思，这个太麻烦了， 怎么说呢，他一方面就要给我省了钱，但一方面我可能又没办法享受到在家里拥有他的这个快乐。所以我想这也有可能就是我们很多人对于稳定或者是对于拥有自己的一个家的一个执念吧，我觉得是可能有了一个自己的不需要频繁搬家的一个场景之后呢，好像一些事情它就可以稳定下来了，就是想买的东西可以买，就是总会有一个地方拖住自己。可能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很多人就是稳定下来之后他是对于这个稳定居所的一个需求所在，可能是这样的。
就上说刚说那点我最近也是有这个体会，我是大概今年四月份吧，四月初搬到我现在这个家里面的，就可能一直到六月份我都没有想说给他买家具，就是一个桌子一个椅子一张床，可能有那个衣柜，但是比如说书架呀，那个懒人沙发呀，台灯啊，我全都没有买。然后我就想说，因为我知道我以后还会搬走，我就想那我买这么多干嘛呢？所以说很长时间我们家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凳子一个床，然后呢我朋友来我家就要么坐地上要么就坐床上。后来我还是就是买了我现在台灯和沙发，但是我已经做好之后不会带走他们的准备，就是我觉得至少我现在需要这些东西，而且就是会比较享受当下，就是当下我比如说有时候需要在我的懒人沙发上坐一坐看看书或者是放松放松，然后我觉得这就挺好的，虽然我知道我可能不会把它带走。关于书架也是费了半天劲把它装好的，然后就想可以留给下一个人，这么想的话我感觉我会好很多，就不会像之前那样子就觉得啊，因为我知道这不会是我一辈子住的地方，所以说我选择不去布置一些东西。
嗯，桃子姐呢？我感觉桃子姐有很多搬家的那个技巧和方法可以分享一下，我们可以讨论一下数的层面，就怎么能快这个比较快速高效的搬家。
其实没有那种特别快的方法，但是就是说方法它总归是有的。其实你要是因为你要是请搬家公司的话吧，就还是用纸箱子嘛，当然你可以找那种旧的纸箱子哈，也可以买那种新的纸箱子，也挺好买的。如果你要是装衣服吧，就可以用那种尺寸比较大的箱子，然后书就得用那种比较小的箱子。嗯，我不知道乐乐他比如他可能会有一些那个厨房用品什么的，那种可能也得用那种大箱子要不你塞不进去吧，你也没法那个随便往里入是吧。就是你时间要是不怎么宽裕呢，那你就尽量的用大箱子，因为大箱子你可以随便往里放嘛，你要是小的你可能不好塞进去。然后还有就是你肯定有一些这个什么餐具什么的是吧，就还要买一些那种就是平时那个快递箱子里不都是会塞一些那个泡沫什么的，那个他一般他卖都是一卷一卷，比如几十米那种，还要买一些那个。那个主要就是就把它用它把你那个碗直接裹起来就行，就一个碗一个碗的包起来，或者比如电饭锅呀啥的，因为电饭锅一般你也不会留着那个原始的包装是吧？就那个泡沫把它整个裹起来，想办法把它裹一遍，然后这样的话实际上搬的时候一般不会太损失。还有就是这些怕碰的东西吧，你就尽量的把它集中到几个箱子里，然后在那个箱子上呢搞一些比较特殊的标识，比如你可以用那种颜色特别鲜艳的笔或者是那种特别鲜艳的那种标签就贴上，然后到时候你就告诉工人这一堆都是特别怕碎的，尽量的就小心点是吧。但是你这些东西你就要集中吧，因为你要告诉他所有东西都怕碎，他就跟所有东西都不怕碎一样对吧。因为你衣服什么其实它怎么背怎么挪的问题不大嘛，但是那怕碎的东西有时候你可能还没法把它挪在一起是吧。
其实说到这个技巧，其实我有一个技巧，就是我的搬家技巧就是扔就是阿蔡说的那个特别对啊，你放在那儿那么多年不会看的书就是不会看的了，然后你那么多年不穿的衣服就是不会穿的了。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许久放在那儿都不会用的东西，嗯，除非它是有点回忆价值的，其他我觉得都可以扔。对，我突然想到，就是我搬家的那个厨具啊，就是因为我挺喜欢做菜的，然后我会自己买些锅啊什么那些，我每次搬家我都会扔，然后就会买个新锅，因为我觉得它用的已经够久的了，就是这个就是它该换了，也该换。但是如果不搬家我还是会继续用，一搬家之后我觉得哦好像它该被换掉了，它的使命完成了， 我去到一个新的地方好像需要有一个新的锅陪伴我。所以这也是一个比较我觉得比较奇怪的点，就是你不搬的时候好像有些东西你可以继续用的，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形哈。
啊、我好像有，对，我们家的床垫是这样的，就是我一直睡我们家之前的那个床垫，因为美国这边床垫都很软，就是你真的一不小心你就买到了一个你可以陷下去的那种。就是很普遍，嗯，然后我可能就是腰椎不是特别特别的舒服，我需要一个硬一点的东西。我是在可能去年左右，我就知道是因为这个床垫的原因搞得我腰椎不舒服。但是我觉得换床垫这件事情太麻烦了，这个东西很重很大，然后它又不便宜，我就觉得哎，我没有一个契机。但这次搬家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好的契机，就是特别搞笑，我到搬家前几天我腰疼的都不行了，我说我一定要等到搬家现在还不是时候。
对对对，他好像就搬家这件事情变成了一个节点，承前启后的一个重要的节点，就是告别一些什么东西，然后又迎接一点什么新的东西，好像有点这个意味在呢哈。
对，因为我觉得搬家就是两个字嘛，就是它既理性还有感性。嗯，当我们讨论搬的时候，它可能就非常非常的理性。嗯，它是一些技巧，嗯，它是一些规划，嗯，它是一些就是你选择这个再权衡之间的这些纠结什么什么的。嗯，它是一个理性层面的较量，但家呢，家是一个特别感性的一个层面。家是有很长，每个家都有自己特别特别独特的这个气场。
嗯
嗯，每个家都有自己特别特别独特的性格，嗯，然后你在每个家里面的生活跟在另外一个就是你可能之前之后的生活它都完全不一样，嗯，然后你在中间要做一个这样承上启下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等于我觉得是把你的一个情感寄托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告别你有期许，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很多很多舍不得的东西是对于之前的那个家的回忆，哦，我曾经在那个地方有过这么多美好的回忆，就是我再怎么搬我也不可能把我以前那些回忆都搬走，这个有点令人心碎，那个地方我可能这辈子可能就不会再进去那个空间了，但那个空间给了我很多很多的东西。对，我就是在搬家之前我冥思苦想，我怎么能把那个空间的记忆带走，我怎么能跟这个空间发生一点什么。
嗯，
但是我最后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谁养过那个酵母菌，做面包的时候有那种天然的酵母菌。天然的酵母菌是你不放任何商业酵母，你就只放水跟面粉，嗯，然后可能我会放一颗葡萄在里面，就是稍微就帮助它发酵一下。但是这个酵母菌，它每个家的酵母菌的味道都不一样，嗯，然后每一个地方的酵母菌也都不一样。在临搬家的前两周我就开始在我们家的厨房养这个酵母菌，因为我知道这个酵母菌能把我这个所有的这个家里面的味道和我这个家里面就是一切的这些就在空气里面吸着的这些小细菌也都带走，
嗯，
它就是会在它就在一个 container 里面，就是这个小小的罐子，这就是我这个以前的那个家里面全部的这个温暖的回忆。然后你再拿这个酵母菌做面包的时候，就是天然酵母嘛，你就是可以，它是有天然的发酵的这个味道的，它跟商业酵母非常不一样。每一个天然的酵母，每个人的酵母都有独特的风味。对，我就在想，嗯，我在那个家里养的这个酵母菌，等我在这个新家做一个面包的时候，哎，那个家的味道又都回来了。
哇，
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回忆，以前的那个家。
哇，是一种留住记忆的一个方法，好棒哎！我就想到那天在群里是有个伙伴就说要和搬离的那个家好好的告个别，其实那句话还是挺感人的，就是其实他是对自己过往那些回忆好好告个别。然后刚才听乐乐讲，我就觉得哇，这真是一个特别好的告别的方式，就是还能保存下那个味道，其实家有的时候就是一股味道。
对，
哇，这个方法好神奇啊！乐乐可以教一教大家，
推荐给大家。对，那个还挺 tricky 的，还挺难的，就是你要上个闹钟，然后24小时喂它一次，24小时喂它一次， 喂水喂面粉，然后你不能超过这个时间，因为它很小，它还是小 baby， 然后你不能饿到它，就真的像你跟小孩喂饭一样，嗯，
哇，
对，还挺好玩的。然后我想问问大家，就是基本上你就是把这个家搬空，你看着这个家以前就是承载着你这么多活动回忆，然后你跟所有的人都在这个空间里面发生了这么多的交互的时候，当它搬空的一刹那，你有什么想法吗？
这个之前就刚刚做的讲说，我也有这方面的回忆，就是你来到这里的时候，它首先它是空的，然后呢，就随着你生活呀，然后可能在这儿做一些事情的时候，这个空间会慢慢被你填满，但是当你走的时候，所有又复回到就是你第一天进入到这个空间的样子，非常非常的感慨。我在想，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搬家，无论是搬进去还是搬出去，其实都意味着就是在这个时间你有一些改变，或者是会做出一些变化。就是我有时候搬完家，我会就是很久很久之后我会忘掉一些事情，搬离这个地方的时候，可能随着过去的那一段记忆它也就会慢慢没有，因为你走的时候你其实是告别了很多很多东西的。
就我刚才 Sophie 讲到那个，不管是搬进去还是搬出来，都意味着你的生活是有一些变动。跟大家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我们搬家就是就像刚才 Sophie 说特别对，其实就是你的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那我理解大家不想那么频繁搬家的人，他是渴望一种稳定，渴望一种没有那么多变化的生活。那有些人可能喜欢旅居，他就喜欢到处搬家，就不是喜欢到处搬，就是他意味着他要到处搬家，就那他可能就意味着他喜欢一种变化的生活。所以就是这种变与不变，大家如何看待呢？
就是我在想，就我在假设，如果我以后旅居的话，我一定会先有一个自己的小家，就是我会把我一些东西我先放在那里，然后当我出发的时候，我可能会带一些我需要，但是我知道就是有个地方我最后是可以回去的。但当然这只是我的想法。嗯，我觉得一方面是我是个喜欢探索未知，然后喜欢探索新世界的人，但是另一方面就是也希望有一个地方它是可以等着我去回去的。嗯，虽然我不会时时回去，但是就是会希望存在那么一个物理的空间。因为就是说包括现在15年开始上大学，然后到今年23年，可能这8年时间我在外面都没有一个人自己一个人住过。嗯，就是要么是在大学寝室，然后要么是跟人合租。我就发现有一个自己的空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把这个空间按照你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布置，比如养一些小植物啊，放一些自己喜欢的书啊，然后你回到这个空间，你就是特别疗愈的，你就是特别充能的。然后我觉得这个对我非常重要。
嗯，我特别同意 Sophie 说的，就是我之前小时候也没有自己的房间，然后在我长大出来了，我跟别人合租的时候，我都有一个自己的卧室了。我觉得我长大了。然后我觉得我可以自己自由的布置我的房间了，我可以用这个空间给我自己有一个这种家的感觉，家的感觉就是给你充电，给你赋能。然后 Sophie 刚刚说的特别好玩，对，我觉得你说你需要一个物理的空间来给你一个安定感，我觉得我可能在我现在这个人生阶段我也是这么想的。对，我觉得生活当中有很多变和不变的因素，可能我生活当中现在变的因素就是我的职业在发生变化，然后我每天的生活都在发生巨变，我每天做的事情都不一样，然后我每天接触的人也都不一样，我还可能还在一个发展探索的一个这个可能在我做事方面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变动期，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希望有一个稳定的东西，我就希望有一个能给我无条件接纳我，然后无条件给我安全感的这样的一个基地。嗯，让我每天在变动的过程当中结束了之后，我回到了这个地方，然后它能给我一些能量。就是我觉得人不能生活里面，就是至少对于我来说啊，不能所有东西都在变，那样可能就失去了很多你的安全感和你跟这个大地跟它衔接的这种力量。生活里面要有一些 亘古不变的，或者说它一直稳扎稳打就在那儿，说我在那儿，我坚持的在那儿，你可以一直回来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在，它在你的心里，然后你可以出去探索，你可以出去做任何事情，相当于一个锚点，然后你是那个风筝，你就可以飞。
嗯，
所以现在我可能是一个安定下来，就是不太会旅居的这么一个状态。哎，也许之后我不知道，我生活里面太多不变的东西了，我就觉得哎，我地理位置可以变一变，然后那个时候我可能就可以从这个角度来探索一下。嗯，
我其实对一个固定的居所的需求没有那么高，过个两年三年左右换一个地方住，我觉得反而对我来讲还是挺吸引我的一个事，或者挺新奇的一个事情。就是房子住久了也会住腻嘛，就像我现在住这个住两年了，我也觉得哎，换个其他格局的房子住一下试一下是不是也蛮有意思的。然后或者是换一个地点，周围的人也不一样，然后你周围的那些你熟悉的店也不一样，就是你也没有你熟悉那些店了，你要去探索你周围的那些事情，哎，我觉得是不是也挺有意思的。但是怎么说，这过程当中肯定还是有一些烦恼在吧，就是肯定会你要适应一个新的过程，会有一些面对一些新的困难，但是那个一个新的事情还是会比较吸引到我有一点。桃子姐觉得呢，对于这个稳定和变化的一个看法。
这可能就是年纪大了就不太会旅居或者什么的，当然你就是短时间出去玩可能还行哈，但是你要是说比如一直在外面跑，我就觉得至少我现在应该不是说现在我应该不太会这么选。就是说你说的这个一个房子住的时间长了会有点烦，这个我倒是理解的，但是一旦要换房子我压力非常大，因为我们家一换房子这个事基本上是我一个人的事就是说去看房子这个都是我一个人的事去年是就我买第一个房子的时候，我是整整看了一个月，就每天看每天看看了一个月，然后买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好像也差不多。而且你想，总归你要是换个房子吧，你要是原来家具你当然还能用的是没问题，你要不能用的话，我现在这个房如果要换的话，可能我现在大部分家具也都不能用，就是我可能就要重新再买一遍家具。我现在觉得就到具体的事儿上吧，它任务就很重，因为你不管是家具啊还是电器啊，它也不会一下子都来是吧，你不管怎么买它都是分期分批的来嘛。而且我这俩房子吧就距离有20多公里，他比如说要给我送货吧，他如果跟我时间没对好的话，他告诉我到楼下了，我从这儿开车过去最快也要35分钟，然后他说啊，那要不我先去送下一家，我等会儿再来吧，就很烦。反正我对这个换房子这个事情吧，应该说我倒不是抵触哈，但是我就觉得这个任务太重了，就如果你具体负责这个很具体的事情，你就会觉得任务很重。
哎，我突然想到有一个很早的时候上学的时候听过一个理论，然后这个理论就一直印在我脑子里，我不知道在哪里看的，可能也不科学，就是说童年或者就是在小时候搬家超过10次以上的孩子好像他的自杀率会比较高我忘记我在哪里看过这个了，但是我就是一直有这个印象。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可能也不科学，我就是瞎说，但是我确实是看到过这个。所以我就觉得是不是太频繁的搬家对于人的这个就是安全感啊，或者是一个什么稳定感的一个这个心理需求会有一些影响呢？
我觉得如果小孩的话可能会影响比较大，因为小孩他有时候就是你以为小孩适应的快，其实小孩可能适应没有那么快。我觉得对于小孩来说可能主要是转学影响比搬家影响更大，因为你不就整个换了这个学习环境嘛，因为其实你上学反正那会儿上学你回家不基本也就剩吃饭睡觉了嘛，对吧，基本都是在学校嘛。我倒是觉得就是你像说小孩比如说他要频繁搬家的话，他就会不停的换学校嘛，是吧。我感觉还是说人的这个影响大，并不是说他住在一个什么样的屋子里，是吧？这个我觉得可能影响不是太大，我感觉这个是人的影响比较大。因为我之前就有好长时间我是在家工作嘛，然后我是2019年又重新出来工作，我是04年就是去读研究生之后吧，等于说我04年到19年之间，就除了上学之外，我都是在家里工作嘛。就19年就感觉一下子也还挺难适应的，虽然就是同事关系也很好吧， 然后我好不容易适应了吧，然后又换了个工作，就我工作了一年又换了一个工作，从新校区换到老校区来嘛，等于又换了一波同事，又重新适应了一遍，就感觉我觉得从就像你说搬家对这个小孩的影响，包括对大人的影响，我觉得还是因为换了这个生活环境，就是人换了。但你比如说你要就是搬家了，然后你没换工作是吧，你只是换了一个住的地方，其实可能影响不一定很大，我感觉是这样。
嗯，所以我理解桃子姐是说，其实搬家它只是一个就是代指是一个，就是你从一个熟悉的环境换到另一个陌生的环境，所以不只是搬家，也许是这个换工作或者是换同事等等，就是一个从一个熟悉的环境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都会有一个这种需要一个适应和一个改变的过程吧。所以回到我们今天这个主题上聊一聊看一看，就是我们讨论一下，就当我们在恐惧搬家的时候，就我们究竟是在恐惧什么呢？
哦，就我在想，如果我再从现在这个家里搬走，我第一反应可能就是说啊，我有好多东西啊，我得一个人去收拾它，然后这是一个体力活，然后其次我可能需要去断舍离，去扔掉一部分东西。我觉得背后更多的可能是一个就是我要告别这里，就是说我告别这里，我要去到一个新的地方，它是又一次的启程。尤其是说当你把这个空间恢复到你第一次进入这个空间的时候，就是因为你要把所有东西都清空嘛，那个感觉是很不一样的。就是每当你清空一次房间，你就会回到你第一天站在这里的时候，你会想哇，原来我在这里经历了这么多，或者是说我和这个房子之间有这么多的回忆，那我现在就要走了，我要应该算是永远的说再见了。然后这段经历可能它也意味着一种结束，可能我以后还会想起这段回忆，但是可能从此之后我就要奔赴下一个地方。
明白，我理解 Sophie 可能说的是对于过去的一个美好回忆的一个不舍吧，我理解。
对对对，是的。
那乐乐呢？
我跟 Sophie 很像，我真的是一个长了这么大了还是不会说再见的一个人，就是面对道别我太无力了。就是这些体力活还好，就是它可能会让你拖延，但是你搬家前一夜肯定会把这个搬家的东西都收拾好。这个但是最难的是你到底的那个 part。 Sophie 刚刚说你站在这个被搬空的这个家里面的时候，你把我带回到了，我就想到了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家的时候。第一次看到这个家的时候是阿塞跟我还有那个丹喵和玉晨，我们四个人正在外面玩，然后我们四个人一块玩，然后阿泰说哎，你们要不要就是跟丹喵跟玉晨说你们要不要一块看看我新买的这个房子，他就在这个纽约的哪儿哪儿，然后我们一起开车去看一看吧。然后丹喵是一个特别喜欢房子的人，就是金牛座嘛，你就是拦不住他对房子的爱。然后丹喵说哎，一定要去一定要去，我当时我也没见过，所以我们四个人是一起把这个房子的门推开了。然后当时那个房子里面什么都没有，然后我们四个人就点了外卖，然后坐在地上，是有我们四个人还有一只狗，然后是那个丹喵的狗是第一个用我们家浴室洗脚的人。对对对，我们就坐在那个空无一物的地上，然后丹喵就是大手一挥说你们以后这里要放一个沙发，那边要放一个电视，这边放台灯，然后那边要给的吧吧吧，全都安排上了。就是那个画面感一下子又回来了。然后丹喵好像就他说完了之后，他觉得他释放了，然后他就觉得哦，这个家我已经布置好了，我任务完成了，我可以享受了。他闭上了眼睛，然后他说我有一个直觉，我非常确定你们会在这个家里有一个很美好的回忆。就他的这句话一下子就回到了我的脑子里面，然后我当时又也是坐在我们家就是当时他坐的那个地方。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是全都搬空了，我的说话都有回音了。然后我就跟阿菜说我们两个人坐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冥想一段时间。我从那个家门口进来， 嗯，然后我站在每一面墙前面跟他说再见，就是跟他说，哦，我在这边有了一个很好的回忆，然后谢谢你。因为我感觉我可能就是在这个家里面的时候，不是每天都有机会，不是每天都有时间，嗯，在每一个家具面前欣赏它，然后跟它有一个 connection， 跟它有一个连接。但是在我走的时候，我就想跟它说一声再见和感谢。嗯，就这样，就走过了每一面墙之后，我发现我放下了，对，我没有那么恐惧说离别了。嗯，因为我觉得他就在我心里面，他跟我有一个很深的连接了。然后他这么美好的一间小房子，他站在这里，然后他要迎接他的一个新的主人，他会为他的这个新的主人提供一个很美好的生活。我觉得我特别开心，嗯，我也为下一个要搬进来的这个租客高兴，对，他也会在这里有一段很美好的回忆和生活。
哇，过去的一幕幕都浮现在眼前。都是美好的回忆，
对，
就是刚才 Sophie 和乐乐说的，就是会对过去美好的回忆的一个不舍。嗯，我说一下我的恐惧啊，就是我可能还是相反一点。其实我每次搬家的时候，我是对未来在哪的一个恐惧。就是每当我关上我现在这个房子的门，走出去的那一刹那，我都会想，就是又踏上一个新的旅程了。然后但是这个旅程会通往哪里，然后我要怎么去走，我也没想好，说实话。就是可能我觉得这个是蛮多像我们这个二十多岁在这个北上广深漂泊的人的一个心态的，我觉得是，就是那种不稳定嘛。就是虽然我也不是一个很渴望稳定的人，但是其实每次搬家的瞬间，你会让你联想到就是你的未来在哪里，所以这个是比较让我会心生畏惧的一件事情吧。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正常的一个年轻人该这个年纪该有的一个迷茫，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因为你也不知道你的事业会发展成什么样啊，你在这个城市的一个未来的发展，或者是你之后的一个人生的走向，会经常每天受困于这个问题嘛。那其实在这个搬家的这个节点，这个问题就会一下被放大。其实你每天上班下班然后再回到房间里，这个是不会有那么强的感受的。但是一旦有这个巨大的一个变化的这个点在的时候，就比如说搬家，就会让这种焦虑和迷茫被瞬间放大。所以我觉得每次我搬走的时候会有一个点对于未来在哪的这种恐惧在。
但是我想问一下上，就是你的这些恐惧有没有在你一次一次的搬家，因为你说你过去五年搬了那么三四次家，你的这个对未来的这些恐惧或者说不确定感，有没有在你每一次的搬家里面得到一些被解释，然后你看到了一些答案？
有有有，这个问题特别好，乐乐。就是我在其实我过去五年可能大概搬，我想想啊，应该是有四五次，但是其实是有一年搬了三次。然后之后大概基本就是一两年这样子。就是我记得我刚毕业那一年，我就是搬了很多次家，就好像应该是有三次。所以就是这个可能就象征着我的这个迷茫焦虑的状态在递减。就是你可能刚毕业的时候你也不知道自己要干嘛，可能这个工作你不满意，你要换下一个，你要换，就是你就是我，反正我就是一直在变动。然后那一年我就很疲于奔命，就我可能也换了几份工作，然后就是生活一直在变化，所以那一年我其实是很焦虑。但是后面就是慢慢自己也成长了一点，然后稳定性也强了一点，其实搬家的次数少了一点。其实到后面在每次搬家的时候，我是其实会越来越笃定。我觉得就像这一次其实让我有点焦虑的就是这个数的层面，就是怎么搬这些东西的层面。但其实好像我对我未来的方向和我要走的路会更清晰一点，起码比前几年都要清晰了，这个恐惧会稍微少一点。
好，那桃子姐桃子姐，我不知道桃子姐恐不恐惧，
过来人了。
桃子姐说我不恐惧。
我应该我不恐惧。因为其实怎么说，就现在就 基本上没有太意外的情况，就基本上就在这儿嘛，就在这儿等退休嘛。因为我们现在大概是按现在的政策吧，大概就是你不上副高职称的话，就是55退休。我如果能55退休的话，那我还有7年就可以退休了。然后就比如说那个副高上了的话，大概就可以干到60嘛。但是我们同事都认为，等到我55的时候，可能就得延迟到60。他们说就认为我还是应该把这职称解决了，说你要不到时候职称也解决不了，你还要干到60，你这不是还挺亏的嘛，反正可能一个月比如大概差那么1000多块钱。但是其实我倒觉得也无所谓吧，就是也可能我这人就是属于那种比较乐观的，我就好像对未来恐慌这件事儿好像一直也不怎么恐慌，就觉得应该是会越过越好吧，虽然也不知道大概能好到什么程度啊，就实际上我就觉得可能真的是我20多岁的时候也没有什么恐慌，我20多岁的时候可能就是有一点烦，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就说这个要专业的说，就是说手技哈，或者你就说这个我动手能力不太好，所以我做医生吧其实是不太合适的，因为我学口腔的嘛，就是你就这么笨想也是一个牙的结构才有多大是吧，然后你还要在里面操作，然后你干活还不够细，你自己就会把自己搞得很烦，因为就是你知道这个活应该怎么做能做到，就是说做到最好是个什么程度吧，但是真的就是类似你都干不到那个程度也没办法，就属于这个工作和技能本身是有差距嘛，然后我觉得当时可能就其实也不是说对未来有没有恐惧，就觉得自己把自己搞得很烦，就觉得可能还是需要换个工作吧，然后换工作也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合适的方式，然后后来不就考研就考了法律硕士嘛。我觉得可能就我相对就是我到现在为止我比较纠结的可能就是当时就要换专业要换工作那会儿是比较纠结，但实际上我换到学法学之后好像就也没有再纠结了。嗯，
对，我就刚才听你说，你说这个生活总会过得越来越好的嘛，就是那刚才那句话特别打动我，就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是有点过分焦虑未来了。刚才那个桃子姐说那句话的那个平淡和那种自然，刚才一下给我很大的力量，就是生活总会越来越好的。然后其实我现在我回想一下我过去这几年好像确实是这样的，就是虽然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太大的成绩，但是我自己的生活确实是一年比一年在变好，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很焦虑，但是一点一点按部就班的在努力吧，然后就好像就是生活自然就会馈赠你一些东西吧，所以我觉得可能有时候我们也不需要太焦虑太多未来没发生的事情。
就是我觉得搬家它也是一个物质层面上是一个清理你的东西的过程，另一方面它也是一个清理你的心的过程，这个节点你会开始思考我要告别什么，然后我要去到哪里，就是它其实对你的心是有个清理的，然后你会想我的方向是哪里，然后你慢慢会向你的那个方向靠近。之前我看过一本书嘛，上面就是提到一个词我印象很深刻，就叫心的转向，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想攀登珠峰，即使他现在在广州，只要他想我以后要攀登珠峰，他就已经在攀登珠峰的路上了。但是如果一个人他可能就在珠峰，或者是他已经在珠峰脚下了，但是他想的是我看够了这些景色，我想去大城市，那么他虽然人在珠峰，但是他其实心已经在转向另一个地方了。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清理和重新出发的过程，然后就像上说的回首过去发现哇其实自己过得越来越好，或许就是因为你的心一直在想着就是慢慢往我的方向去，可能具体不知道是什么，但是会有一个力量它会慢慢慢慢把你带过去。
Yeah.